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日外交国防二加二会谈即将举行，聚焦台海。美国贸易逆差几乎创新高，对华逆差去年激增。福布斯，中共两年不提死亡人数，疫情数据极不可信。对栗战书和习近平大师离间计。多名港府高官赴宴，涉染疫需隔离，林郑表失望。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和日本将在星期五1月7号举行例行的外交与国防首长二加二会谈。台海安全情势和日本的自卫队在台海冲突中的作用，预计将成为这次视频会议的主要议题。美方参与对话的官员是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而日方参与对话的官员就是外务大臣林方正和防卫大臣岸信夫。这次日本和澳洲举行峰会之际，正是中共军机不断扰台，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时。因为担心中共对台湾施压，为了保障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贸易，澳洲、日本、印度、美国和英国等国都在寻求合作，以加强安全保障。在美日外交与国防二加二会谈的前一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洲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举行视频会谈，并签署目的是牵制中共的互惠准入协定 RAA。 协定允许双方军队互相造访，简化进行联合演习时携带武器入境和海关的手续，促进双方在彼此领土上进行训练和联合军演，并进行安保合作。美日外交与国防首长会谈之际，台海紧张情势亦持续升高。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北京，近年来逐渐升高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中国军方亦不断出动战机和战舰侵略台湾周边海空域，同时亦在日本周围的海空域活动频繁。部长们预计会谈会讨论地区的安全合作。日本外务省一位官员在会谈前夕对记者表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次会谈的议题亦一定会包含美日两国分别推动的各自和澳洲等盟友的合作关系。日本和美国签订了部队地位协定，允许美国在日本和它的周边地区部署军舰、战斗机和数千名军队。去年10月，日本和英国亦启动缔结 RAA 的会谈，希望两国进行军事合作，共同应对中共。最新统计表明，美国出口减缓，贸易逆差几乎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去年对华贸易逆差亦有大幅增长。美国商务部星期四1月6号报告话，美国去年11月份出口减缓只有2242亿美元，进口同时增加到3044亿美元，贸易逆差因此达到了802亿美元，比去年10月份67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增加了 19.3%， 略低于去年9月814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几乎创下新高。美国2021年前11个月的贸易逆差要比2022年前11个月增加了 28.6%。 美国去年11月份政治敏感的对中共贸易逆差达到了323亿美元，增幅 2.9%。去年前11个月对中共的贸易逆差和2020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2.8%。 海投宏观 Capital Economics 资深美国经济学家皮尔斯 Michael Pierce 说，美国去年11月份贸易赤字的巨幅增加意味着贸易将会小幅度拖累美国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皮尔斯预计美国经济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速将会在 4.5% 左右，比去年第三季度的 2.3% 的增幅几乎增加一倍，但低于在 Omicron 病毒袭击前做出的经济会更加强劲增长的预期。其他经济学家是更为乐观，预计美国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将会在 6% 和 7% 之间。美国政府将在1月27号公布去年第四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数据。 西安市野蛮封城令国际社会再度关注中共清零防疫政策。福布斯杂志星期四6号发表长文分析中共公布的染疫死亡数字，认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极端不可信。这篇题为《北京故意低报中国疫情死亡比率》的文章指出，中共政权在武汉封城后不久就停止公布染疫死亡数据，至今已近两年之久，因此它的数据缺乏可靠性和连贯性，不具备研究价值。很多国家的相关研究都将中国排除在外。中共官方至今公布的死亡总数为4636人，其中4512人都是在武汉所在的湖北省，其他省份只有124人。文章提到，日本、新加坡、韩国三国公布的染疫死亡率比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低了10倍至20倍。而根据中共官方数据计算，中国的死亡率比日、新、韩还要低30至50倍。这三个国家中，平均每100万人口中有超过100人死于染疫，而中国只有 3.21 人。文章说，中国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无法给出死亡率低的合理解释。中国超过半数人口都在农村，生活和医疗条件和东部富庶地区差很多，同日、新、韩等发达国家更无法相比，理应有更高的死亡数字。另外，中国是全世界陆地边界最长的国家，同众多国家接壤，每年中朝边境和中缅边境都有大量难民逃入中国。中越边境的走私犯和人口贩卖异常活跃，而中国大多数邻国的疫情都相当严重。要想在这样防不胜防的周边环境中独善其身，无异于天方夜谭。近日香港明报发表评论文章，栗战书因何缺席，爆出惊人之语，说栗战书是曾庆红安排在习身边的人。分析人士认为，明报弄巧反拙，等于向外界证实曾庆红现在是习近平的最大敌人。中共第三号人物、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去年最后一日缺席全国政协的新年茶话会，近日引发外界极大关注。香港明报在他们的报道中，先是以亦曾缺席新年团拜会的前中共副总理王谷为例，暗示栗战书身体可能出现了严重问题。报道说，2006年1月27号的春节团拜会上，政治局九常委中排名第六的常务副总理王谷首次缺席，之后就传出他患病的消息。当年3月两会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发言人吴建文证实王谷身体不适，正在医院治疗，现在是康复之中。由于王谷是属于江泽民的系的上海帮，当年稍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受查，因此王谷的病情同政坛权斗传言、交织纠缠、各种流言纷起，王谷最终在2007年6月因而腺癌不治，成为继1993年时任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之后，六四以来的第二名逝于任内的政治局成员。文章介绍，栗战书一直被视为习近平的亲信，无论他的籍贯，栗战书和习近平母亲齐心是同乡，出身亦属地方红二代，经历早年在河北无极当县委书记，和习近平任书记的政定院邻近，两人当时应相识，乃至他在任习大管家时期的表现，他是最早喊出定于一尊，都令人相信他是习近平的军鼓之神。经过一段时间以来的观察，香港明报背景绝非简单，多次同江泽民、曾庆红派系背景的几个所谓传媒产生良好互动，由明报放出消息，然后这几家江曾派系的喉舌相互转发，进而达到操控舆论，对习近平和他的妻子彭丽媛以及习近平阵营官员进行打击。对于明报所讲的栗战书实际是曾庆红安排在习近平身边这一种讲法，分析认为这一种讲法是对习近平和栗战书使出离间之计，要借习近平的手除去栗战书这个江曾派系的眼中钉。但是这个无意中向外界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曾庆红现在是习近平的头号敌人。 只有将栗战书讲成是曾庆红的人，才会令到他失去习近平的信任，并最终抛弃栗战书，在二十大之前自断手臂。港府因 Omicron 进入社区，刚宣布收紧防疫措施，就爆出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和九名官员以及数名立法会议员违规出席聚会。由于会上有人初步确诊，其中徐英伟被列为紧密接触者，需送往检疫中心。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六号称对此表示失望，但认为自己无需负责。民主党认为徐英伟应问责下台。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本周一三号晚和另外九名官员出席全国人大代表洪伟民的生日聚会。官员包括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廉政专员白允禄、入境处处长欧家宏、五个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同场还有很多名立法会议员，包括何君尧、陆汉文、陈仲尼、邱达根、陈佩良。据悉，洪伟民这个星期一晚在湾景湾仔大厦和华润大厦一楼平台的酒吧举行生日聚会，聚会中有出席者其后初步确诊。当晚有过百人出席，包括十名官员。徐英伟被列作紧密接触者，需送去竹篙湾检疫中心隔离。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傍晚六时紧急召开记者会，证实有十名政府官员曾出席有初步确诊者出席的洪伟民生日会，当中徐英伟有同初步确诊者出席的时间重叠，属密切接触者，要送去检疫中心。其余八人包括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廉政专员白允禄，都是在初步确诊者到达前离开，一人即入境处处长欧家宏未能确定。他拒绝为此道歉，又说自己身为特首，抗疫整体成效是由他负责，当然我要负责，我从来都没有推卸过，我是香港抗疫的第一负责人，做得好做得不好都是行政长官负责。林郑月娥并提到，按食环署的资料，涉事场地是 D 类食肆，涉及的要求包括员工和部分嘉宾要接种疫苗等，将交由食环署彻底跟进，若有违规一定严厉跟进，采取适当行动。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